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九段啊，下方无上慧菩萨，菩萨是代表第九住啊，第九住叫法王子住啊，从初发心到第四生贵住，都叫做入圣胎啊，这是比喻啊，入圣胎，这个圣是佛。那么从第五到第八啊，我们前面学习的名为长养圣胎啊，也就是我们用个粗显的比喻啊，这就更容易懂。从初发心呢，就是发心住，到生贵住，好比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这都还在母胎里面刚刚投胎的状况。那么从第五到第八呢，长养圣胎，还没出世。到第九啊，今天这个地方呢，这出胎了，这出世了。他一出世，他就是王子啊。那么在清凉大师注解里面，为我们介绍无上慧菩萨啊，名如初诵啊，这个初诵我们还没有念到啊，就是第一首诵，我们注重了他后面所说的，又从法王教身，法王是佛陀，是依照佛陀的教诲成为真正的如来弟子啊，叫法王子啊，啊，真正的这个法王子，就好比我们在学校念书，今天毕业了，学位拿到了，这个学位是什么呢？是法王子。我们知道大乘教里面称法王子的多半是文殊师利法王子啊，当然等觉菩萨了都称之为法王子。如果把这个标准再放宽一点啊，八地以上啊都称为法王子啊，再放宽一点呢，是初地以上啊也可以称为法王子啊。下面是从法王教身当少佛位，故名无上啊。所以这个位置前面都跟诸位介绍过，这个位置是法师位 啊，也就是法王子一定是代佛说法啊，所以凡是第九都是法思维啊，你的修学完全成就了，可以代佛教化一方啊，利益了一方众生，所以称之为法王子啊，这十住啊，这第九住。我们简单呢介绍到此地啊，再看经文啊，先看这个长行，二是无上慧菩萨成佛威力了，普观十方而说颂言。我们先说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文在华严经里面至少啊重复50遍以上，凡是重复多的，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不断重复啊，你的记忆就很深啊，你不会呀、啊、把它忘记掉啊。二十是前面第八啊，讲完了的时候啊，紧接着第九位菩萨来做报告啊，这个就是无上慧菩萨了，他来做报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经文每一段呢都相同，而我们每一次读感受都不一样啊。成佛威力，这是尊师重道啊，不敢说我有能力来做报告啊，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报告啊，完全是得到啊如来的加持啊，佛的威神加持，这谦虚啊。因为我们在前面呢学过，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修学佛法的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他也经历很长时间修学，乃至于到一生都不能够啊入佛境界，那什么原因啊？我们前面读过了，它有障碍啊，叫业障啊，有二障，有三障，有三重障啊，障碍除掉了，你就入佛境界了。啊，《法华经》上佛说了，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了，除佛方便说，这个佛境界就是一乘佛法啊，而不是三乘啊，三乘说的什么大乘啊，这个声闻乘、圆觉乘、菩萨乘啊，二乘呢说是小乘、大乘啊，这都是佛的方便说啊， 真正佛的境界是一乘法啊，一乘法的经典，我们中国在隋唐时候这些大德啊，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啊，告诉我们一乘经啊，就是一乘是讲成佛之道的，只有三部经。第一部呢是华严，第二部是法华，第三部是梵网。梵网没有完全传到中国啊，也是一部大经啊，传到中国来的只有一品啊，菩萨心地戒品啊，我们现在讲是梵王菩萨戒经啊，上下两卷一品经。那么其他的呢，那就可以分配为啊，这个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啊。小乘经里面也有人天乘啊，这是近代啊太虚大师在讲出五乘佛法啊，本来只有三乘啊，这五乘呢就是人乘跟天乘，叫人天佛法。我们看看，你看菩萨多谦虚啊，上要成佛力加持，那下呢，下还要大众加持。你看普观十方啊，一个不漏啊，啊，谦卑到家了啊，所以学佛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能不留意啊。如何才能够入佛境界呢？入佛境界就是明心见性啊，你如何能够回归自信？那你就要知道自信里头严重的障碍啊，我们讲三重障。老同学我相信都记得很清楚啊，但是你有没有觉悟，有没有把这个重障啊放下？第一个是傲慢，第二个是嫉妒，第三个是贪欲。有这三种障碍，你就回不了头了啊！不但佛法如此，连世间法也不例外啊！世间圣贤君子之学啊，你看孔子在《论语》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他老人家说啊，说假设有个人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教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真的要德行是根本呐！啊，夫子一生常常赞叹的，心中最仰慕的是周公，这大圣人呐！啊，《周礼》是周公做的。啊，《周礼》是什么性质的一本书呢？就是周朝的宪法。啊，周公的著作。啊，这部书我没读过。啊，可是我的老师。啊，我跟他那么长的时间，我看至少啊给我提过七八次，所以我印象很深啊。 他要我看，叫方东美先生啊，他告诉我，这部书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如果那个时候周朝历代帝王都要能够遵守啊，是现在还是周朝？这方老师告诉我的啊。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大的兴趣啊，对佛法有浓厚兴趣啊，所以这部书啊，他是极力的推荐呢，我还是没有去看它啊。三礼里面呢，我只学《礼记》。啊，仪礼跟这个周礼啊，我没有涉猎啊，但是我知道方老师他老人家推荐的是绝对有深度的，他不是随便说的啊。所以周朝传世800年的啊，后代的子孙不遵守祖宗的惩罚啊，所以才亡了国了那么这就是世间人，你看夫子讲的有周公之才之美啊，但是嘛，他傲慢，他骄傲啊，吝啬，吝啬是欲望啊，他有欲望啊，那有这种烦恼习气，佛祖说他不是真的圣贤君子啊，那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看人，第一个要看人的德行啊，人喜欢才啊，才华，如果有才没有德，那就是孔子所说的这个比喻啊，有德没有才，在世间呢，至少还是个君子。我们讲好人呐、啊，佛门里面讲啊，善男女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有德行啊，德才具备，这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自己的修学希望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德行的培养现在非常非常困难啊。为什么呢？古时候培养德行呢是从小教出来的啊，我们在《史记》里面读到的啊，文王的母亲，这个是在中国做母亲的一个模范，一个代表啊。现在人常常提到孟母三迁啊，以这个孟母来做母亲的代表也不错，但是还是比不上文王啊。文王的母亲太原啊，从怀孕的时候他就开始啊，对这个怀胎啊，他就开始教导了啊。我们在古书里面看到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决定没有负面的啊。为什么呢？所以养肾胎啊，小孩出生之后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也是正面的伦理道德啊。父母家里面的大人要做出来 给婴儿看。啊，那么这个小孩啊，从出生到三岁一千天，这叫扎根教育。啊，他所看到的都是伦常八德，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啊，都没有一样是违背道德的。他那个根扎下去了，啊，所以中国谚语有所谓呀、啊：“三岁看八十，啊，七岁看终身。”这有道理啊，现在讲这个话人不相信 啊，三岁怎么能看到八十啊？这古时候确实是如此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中国传统的家教我们推想至少有五千年啊，但是皇帝之前没有文字记载，传说啊，从皇帝开始，世世代代都有记载了啊。在过去，每一个家庭有家谱，家谱是家庭历史啊，家谱里面它的内容、家道、家规。啊，也叫家训、家学、家业。啊，这是维系了中国五千年来长治久安的大根大本。啊，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啊，教育的原点就是五伦里面的父子有亲。这亲是亲爱呀、啊。啊，教育的目的是如何保持这种亲爱在一生当中啊永不变质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啊是如何把这个亲爱啊发扬光大。啊，让他从爱父母啊扩展到爱兄弟。啊，爱家族啊，爱亲戚朋友，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弟子规最后讲，凡是人皆须爱。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族群啊，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和睦啊，啊，这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证据啊。中国从来没有给外国人打过仗，啊，没有说侵犯别人的领土，啊，这历史上没这个记载呀、啊。啊，爱好和平的族群，啊，为什么教出来的嘛？啊，从小就教你爱嘛。啊，八德，直到后来有两种讲法，啊，古时候讲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那么后来又有一个说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两个合起来看，有四个重复的字把它去掉，有十二个德目。好， 设个好啊，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理念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这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称为君子，在提升上去是贤人，再上去是圣人啊，人民普遍能够遵守伦理道德啊，再加上因果的教育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因果教育在《易经》里面，夫子就提倡啊。你看，在《系辞传》里面，啊，唐老人家写的：“积善之家，必有余昌啊。”啊，这是讲因果啊。啊，那么翻过来，积不善之家。那就凶不是吉了，在吉凶祸福啊，这个是业力所感的啊。儒根道讲得非常的详细啊，这三种教育在中国啊，古代的中国是普遍的推行啊，所以国家才有长治久安这么好的治理啊。我们现在很苦啊，我们的苦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啊，在当时军阀割据，借助了对日本人的八年抗战，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了啊。我们传统的教育至少丢掉四代以上了啊，像香港这个地方啊，英国人在这里占领了150多年，大概有七代的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遭受这么样的苦难啊，这个苦难有没有受完呢？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安定和平呢？啊，我见过许多专家学者，乃至于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怀疑。这个世界还有和平吗？这个社会还会有安定的一天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答案是肯定的啊。那佛法尤其讲的坚定，就回头是岸呐 啊，回头。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出来，就能够自救，就能够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啊！没有别的，还就这三样东西啊！啊，五伦八德加上因果教育。 啊，我们在联合国多次做出报告啊，与会的朋友们听了之后也都很欢喜，也很赞叹啊。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就问我，啊，这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啊。啊，这才是严重的危机，这个叫信心危机。他没有信心呢，这个不得了啊。啊，怎样建立信心，那就必须要做出样板来给他看。啊，要做实验。啊，所以难得了，我们也到处去找这个机缘。啊，最后在2005年，啊，在我的老家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啊，有这么个缘分，我们建立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在这个小镇来推动全民弟子规的教育。没有想到啊，3个月就见效啊，人民就回头了，风气180度的转变了啊，使我们产生了无比的信心啊，真的相信我们的老祖宗，肯定人性本善，在《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那现在这个社会人不善，为什么会不善？不善是习性，你一定要晓得他本性本善，他学坏了，为什么学坏？没有好样子给他看啊，没有好人教导他啊，只要你一教他就回头啊，这是我们在汤池小镇做的实验啊，那为什么不教呢？啊，所以第二年就2006年，我们在巴黎，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做报告，就把这个成绩，不但报告，还做了3天展览，影响很大。啊，这等于是告诉全世界，啊。中国传统东西不是理想，是可以做得到的。哪个地方肯做啊？我们相信啊，尤其现在的高科技这种手段啊，你能够利用远程教学啊，利用网络，利用卫星电视啊，来做传播。啊，认真去做了，我们相信，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佛莲，啊，在我的想象当中，顶多1年，我们的社会就恢复到安定和谐，啊，所以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可以落实的，啊，这个并不是理想，啊，确确实实可以做得到的。啊，这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啊，用真诚的心呢去推动，从自己做起，啊，从我们家庭做起，从我们的社区做起，不难啊。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的老祖宗教导后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啊，30岁成就了。啊，给我中国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说，他自己说的，射无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啊，释迦牟尼佛是十九岁外出求学，啊，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啊，也是三十而立了。啊，在佛法里面，这个而立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彻悟之后啊，他就开始教了，教了四十九年。啊，释迦79岁过世的。啊，所以经典里面常讲啊，讲经三百余回，说法49年。啊，这个讲经三百余回呀，用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半半教学。啊，三百多节。一生是搞社会教育啊，是搞多元文化啊，有教无类啊。他的学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确实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一生没有见道场啊，就是有化在人间，都给我们后人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啊，他是真正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教育家啊，多元文化的教育家。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义务工作者啊，一生教学不收学费也啊，生活过着最清苦的生活，也是最健康的生活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行迹，我们多想想他教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向他学习啊。那么今天讲到法王子了啊，无上会菩萨了，这是续佛慧命啊，要弘法利生的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讲经的有四种利益啊，这是出在金光明经。金光明经上有这么一段话，这是虚空藏菩萨凡是天等，凡是梵天啊，色界天，十天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佛经里面讲的十体还阴啊，这是欲界天。啊，虚空藏菩萨，你看大梵天王、地势天王啊，这些人来向佛说啊，拜佛言说，若诸国土又能讲说此金光明微妙经典， 与其国土啊，获四种利益。再讲《金光明经》啊，再讲《华严经》更不得了了。啊，《华严经》是如来一生所说的第一经啊。啊，那他四种事业，第一利益了，第一个，国土吉祥矣。啊，为若有国土讲说此经者，国王军众，啊，军是防卫国家的，啊，重视民众，势力强盛，无有远敌。啊，你看这是其实刀兵界化解了。极易消除，这瘟疫不会发生。寿命修长，这人得长寿啊，吉祥安乐，正法兴隆啊。这个正法并不是专门讲这个佛法啊，当然佛法也在里面。这个正法包括世间法啊，也就是社会上没有邪知邪见的人，没有做邪恶事业的人，你这个是社会多么美好啊！这是国土吉祥的利益啊。第二呢，辅臣何乐矣？这个辅臣是大臣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家各个阶层的干部啊，从中央到地方啊，为若有国土讲说此经，你看这辅相大臣啊，辅相是现在的总理啊。大臣是部长啊，活跃无增，王所敬爱啊，啊，这王就是国家领导人啊，对他的部属啊敬爱，安稳丰乐，随心所愿皆得满足啊。第三种，这是国家的人民，是国人富寿也啊。若有国土讲说此经，则沙门弟子及过亿人民修行正法，多所利益了，寿命延长，富衣安乐，余住福田，习得修理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风调雨顺啊，啊，不但人想好，现在讲环保啊，讲环境啊，啊，环境也和睦啊。这个里面有一句沙门弟子。沙门弟子是修行的学人啊，修道的这些学人啊，这个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在印度，凡是 修道的都成为沙门啊。那么传到中国来之后呢，中国这个沙门是被这个佛门弟子给专称啊，但是在印度不是的啊。各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别修行都叫沙门啊。沙门的本意是叫勤习啊。我们佛门常讲呢，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叫沙门啊。那么戒定慧可以说是在古印度所有宗教都修戒定慧啊，都是在控制贪嗔痴啊，放下贪嗔痴，到最后完全舍弃贪嗔痴啊，戒定慧才能到圆满。第四个利益呢，是法师自利利他也啊。这是说讲经传法的法师啊，他自己的利益，叫为若有过途讲说此经，其说经人一切时中啊，身心调适啊。我们现在讲身心的和谐啊，延年益寿啊，啊，助人民众啊增加收获，慈悲平等，心无伤害啊。这是此理啊，真正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有爱心的人有人有义有谦有和啊，这是我们八德里面的四个德目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就是他的思维他的言行决定是合理合情合法啊。你说这种人在社会上谁不尊敬他，谁不拥护他呢？是增加收获啊，啊，慈悲平等啊，心无伤害，这是法师自利啊。业令一切众生诚心归养，习戒修学菩提之心啊。菩提是觉悟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大家一起放弃贪嗔欲望啊，这个在现在讲的是价值观了 啊。现在全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名利呀。这个事情，名跟利是人之所必争，用这个做价值观，社会是永无宁日啊。发展到最后，那就是世界走向末日。啊，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想一想，孟夫子当年见梁惠王，你看在《孟子》第一篇，啊，梁惠王想的就是利，啊，孟子去访问的时候，梁惠王见到了，开口就说：“你老人家到我国家来，对我有什么利益？”啊，孟子说得好啊，王何必业利，亦有仁义而已。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大。你想想看，全国老百姓如果都讲仁义，你这个国家必定兴旺啊。如果都讲利，上下交争利啊，岂可为矣啊。 今天许许多多的宗教预言都讲世界末日啊，我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我相信啊。我为什么会相信？你看现在全世界上下交真理啊，孟子在2500年前就说了啊，他一个国家的其国为矣，现在全世界个世界为矣啊。套孟子的话就这个意思了，这是总结论呢，怎么可以用这个做价值观呢？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讲仁，都讲义，这个世界就祥和了。那是什么世界？那是以极乐世界了，那是华藏世界了，那诸佛国土了。啊，佛国土从哪里来的？人心造的。啊，你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给我们有什么两样？啊，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告诉大家，极乐跟娑婆没有两样，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极乐世界，你看佛给我们介绍，那个地方的居民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但是善，上善啊，极乐世界居民个个是上善，那他的国土哪有不好呢？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天天在讲经说法了，啊，那这四种利益的时候不断上升的，在增长啊，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跟他恰恰相反，啊，是食物的世界，啊，你看那个人脑子里想什么？杀盗淫妄。两舌卧口气贪嗔痴慢，不就搞这个啊？黄道佛告诉我们，你要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境随心转，我们是什么样的心？心不善，花草树木不善，山河大地不善。如果我们心善啊，山河大地善，花草树木善，没有一样不善。所以我们从这个修学当中得到一个总结论呢，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圣贤人是教出来的啊，不善恶人也是教出来的，就看你怎么个教法了啊。佛门的教科书，经典就是教科书，它的意思深广无尽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他告诉我们宇宙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这两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啊，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都没有把这问题讲透。佛法讲透了，你真正清楚明白，你相信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为什么呢？晓得我们人没有生命，没有生死啊，这个身体不生活，你执着生活啊，所以你以为有生死，贪生怕死。如果你哪一天真正觉悟了，身体不是我，那什么是我呢？啊，现在外国也有一些哲学家也很了不起啊，他知道身体不是我，灵魂是我。 为什么？灵魂就投胎嘛。啊，这比一般人是高明了一大截了。啊，可是佛告诉我们，灵魂不是我。啊，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灵性是我。啊，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性本善，那个性是我，性是本善的。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了多次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这一句话呢，跟我们三字经上前面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佛，佛就是本善。啊，所以说佛法不迷信啊！啊，你本性是善的，你确实有良心啊！啊，现在良心不见了，不是没有了，是被什么？被烦恼、习气、贪嗔痴慢蒙蔽了。不是他不在，他在啊！只要有人一换，他就醒悟过来了啊！我们在汤池，你看这个两年多来啊，这个实验太明显了啊，让我们生起了坚定的信心呢啊！可是学佛。修学甚险，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复？释迦牟尼佛在灭度之前，告诉未来的弟子有四依法了，这是阿难问的啊！佛要走了啊！佛在的时候，我们依靠佛；佛不在，怎么办呢？依谁呢？啊！所以佛就讲出四依啊。第一个叫我们依法不依人，啊，法是什么呢？法是经典。啊，古德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我们在这念一念啊，依法者为以摄相等法。